从786页开始，这个佛道品，佛道品上次我们就是进入第一个大科嘛，那第一个大科所问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通达佛道。那如何通达佛道呢？是文殊师利菩萨去问维摩诘居士的。那维摩诘怎么说呢？他说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那在非道这一边呢，在783页哦，783页所谓的非道啊，罗什的解释就是这个有三种哦，就是恶趣果报，还有恶趣行业，这个就是属于恶趣的果报跟行业，然后还有这个善业跟善业的果报，那这些都是属于非道。那如果看784页，深造，深造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以道为道，以非道为非道，那这个爱恶之心就会升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他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以我是你非的立场去度众生啊，就是说，我说的都是对的，你所认知的就是不对的，然后你要改，你要改，然后就是这样。如果是以这种态度、这种立场去教化别人，那对方会听吗？不会，因为首先就是对立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有对立呢，就会产生什么呢？产生争论啊。所以如果你不说还好啊，你越说就越怎样，就越反感啊。所以这边所谓的非道哦，就是我们不要产生对立啊。那没有所谓的这个正道跟非道，因为道跟非道呢是平等一位的。好，那我们看786页。所以上面只是讲说要行于非道，那到底什么是非道？那这边呢，就从其实好像是从这个两方面去谈啊。那从凡夫行跟二圣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说，不是凡夫行，也不是二圣行，那才是菩萨行。那首先我们786页这边就是从非凡夫行的立场去看待所谓的非道，那这一边呢是依趣离恶行，那这个趣呢就是善恶趣，善恶趣。好，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哦。
云何菩萨行于非道？答曰：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慧恼会，至于地狱无诸罪垢，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，至于恶鬼而具足功德，行摄无摄戒道，不以为胜。
好，所以这边所谓的依趣，那它指的哪一些呢？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三恶道，对不对？就是地狱、畜生跟恶鬼，那这是三恶道。然后还有善道，那善道呢就是善恶界、色跟无色界。那这边特别的举出这个五无间，那这个五无间呢，其实它就是，它是业还是果报呢？果报。因为在783页刚刚讲说非道有三种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有恶业的果报、恶业的行趣，还有善业的果报跟善业的行趣？所以在这边其实应该算是罗什的一个总说啦。那如果我们看786页的话，五无间它是业还是果报？业，它是业。所以造了五无间业，那一定会堕到哪里去？一定会堕到地狱去，对不对？只不过这个地狱呢，它有浅深的一个差别啦。那最重的叫做阿鼻地狱啦。所以地狱才是果报。 所以从五无间一直到恶鬼，这边都是在讲恶业的业行跟恶趣的业行跟恶趣的果报。然后色跟无色界呢，才是在讲善业跟善业的果报。所以这所谓的飞道有三种，从这边就可以分出来。然后在787页这边就开始解释，解释说这个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慧恼，无恼慧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从经文来看，这边经文的科判旨意是非凡夫行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先不看非啊，先看凡夫行啊，那凡夫行它大多数所造的都是什么行呢？不是恶行就是善行，那恶行就堕恶趣果报，善行就生善趣果报。好，那我们看787页。那虽然这个凡夫呢，他会堕到这个三道或是恶道，菩萨因为要度众生，所以他也离不开这一些处所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他到达这些处所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同样会有这些过患？没有，所以才会说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慧。行五无间而无恼慧，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看罗什的解释，他说五无间呢，它是属于什么？罪业，它是业。那地狱啊、畜生啊、恶鬼啊，这个才是属于恶趣的果报。所以变成说，你有这样的罪业，你就会感到这样的果报。那深造这边是进一步去解释啊，解释这个慧恼。也就是说，忤逆罪啊，忤逆罪就是无间业啊。忤逆罪呢，它一定是由恼慧所生。那这个恼慧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恼慧指的就是嗔啊，就是嗔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注意去看这个经文的话，这个在三恶道这边呢，其实它是以贪嗔痴去配对三恶道的。所以五无间的这个地狱呢，是属于嗔；畜生呢是痴；那如果是恶鬼呢，那就是贪，就是贪。所以我们来看，神造说这个忤逆罪，它一定是由恼慧而生。那如果造了这个罪，舍身，舍身就是所谓的下一生啊，下一辈子啊，来生啊，那来生一定会怎样呢？堕入地狱受无间苦啊，那这是一般凡夫啊。那如果是菩萨，他试行这个忤逆罪呢，他是没有恼慧的，他不是以恼慧而试行忤逆。所以菩萨能够不以这个逆为逆，才能够同逆啊。那如果以逆为逆的话，那谁敢去做这件事情？那这个我们先讲完，后面再来看叫演培法师的一个解释。那再来就是至于地狱无诸罪垢，所以这边的罪垢指的是地狱的因。那因为视线受其恶报，但是呢他实无其恶因，所以有没有人在地狱度众生？地藏菩萨。但是他在地狱，那这些造恶业的众生也在地狱，那他是不是跟这个造恶业的众生一样受地狱的苦？并没有。所以他说这就算他到地狱呢，他也没有这些罪垢。到畜生道呢，他也没有无明骄慢等过。那这边呢，深造特别去解释说为什么会堕畜生，那主要就是嗔心跟慢心偏重，所以才会堕畜生道。那吃呢，所以我们看这个畜生啊，这些动物啊，其实他们都怎样，笨笨的，所以这就是痴心所导致的，所谓的等流。然后慢，其实慢也是嗔的流泪啦。那嗔的流泪，尤其慢呢，它是有自视临他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然后去侵犯侵害他人。所以你看畜生道里面也有很多长得很丑的，有没有？ 像这些毒物啊，像老虎啦、啊，像这些毒虫啊，毒蛇啊。至于恶鬼呢，就具足功德啊。那我们看这个788页，那为什么会堕到恶鬼去？因为就是悭贪无腐，所以恶鬼，所谓恶鬼就是他常常饥饿，他生在鬼道，他常常饥饿，就算有东西呢，他也没办法吃，因为他的喉咙像针一样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？就是因为他悭贪，没有福报，所以有东西他也没有办法受用。那这就是属于三恶道的业跟果报。那接着就是行色无色界，行色无色界道也不以为胜哦。那这边注脚69，注脚69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凡夫啊，生到上恶界，就认为这个是涅槃。他生到上恶界，就认为这是涅槃，是世间第一最胜的。那菩萨现在是为了众生而生，显示上恶界呢，还是属于生死法？那既然是生死法，他就不以他为胜。所以上面罗什就说，凡夫生到这个上恶界呢，就认为是涅槃第一最胜。那今有为而生，所谓的有为，就是他还是有生有灭啊。那这种有生灭的一个深处呢，他不会以为他是最殊胜的。那我们来看眼培法师的一个解释，在789页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二段五无间啊。五无间呢是恶业当中最重的，那造了这五无间业呢，下一辈子一定是马上堕到地狱去的。那五无间指的是受苦还有身形，身形就是他身体很大，那器界无间，也就是说这个阿鼻地狱它有多大，那你的身体呢就完全怎样铺满这个器界，所以没有任何这个身体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不受这器界的苦，还有种类跟时间都是无间的。所以这边举受苦无间来讲啊，就是说像我们人人间也有苦啊，但是不是天天苦跟时时苦啊。如果天天苦跟时时苦，那可能没有人想活了。但是这个无间地狱所受的苦呢，它有没有间断？没有间断。它不止时间没有间断，乃至身体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不受苦的。所以它是最苦的地方啊。那所谓的五无间罪或者是五逆呢，其实就是杀父杀母，还有杀阿罗汉，我们看790页，还有出佛身血，这大致上我们都知道。那第五个就是什么呢？破和合身。那什么叫破和合身呢？在第五行这一边就讲到说，这个出家人的身团，那我们如果去挑拨离间，使身团分裂为二，那这就是什么破和合身。那破和合身为什么会这么罪这么重？那主要呢，佛法要存在世间要靠什么？靠身团。所以身呢是群体而不是一个人，所以要靠身团，由身团的一个运作去推动自利利他，那才能够使佛法久住啊。所以如果破和合身呢，就等于破什么？破坏佛教。所以这个罪是很重的。那造了这个重罪，造这重罪呢，主要是由这个邪见升起极大的嗔恨啊。所以这五无间业呢，是由嗔，那嗔呢只有一味的破坏，只是想破坏而已。所以这种嗔心生起来，才会犯了这五无间罪啊。那如果是小小的烦恼，其实是不会犯到这个重罪的。这个菩萨为什么要示行这个五无间呢？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行这个五无间罪，他反而能够去通达佛道， 也就是利益众生啊。那举破和而生来讲啊，就是说在过去僧团当中呢，有外道跟这个比丘混在一起，那使这个僧团呢非常的混乱，没有办法和乐清净。那阿育王为了恢复僧团的和乐清净，所以他利用他的一个力量，使僧团分裂为二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，把僧团分裂为二，那是不是破和而生？但并不是，表面上看起来是破身了，但是实则它是在什么呢？驱除外道。所以你看注脚八十三，注脚八十三呢，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善见律毗婆沙。那这边呢就是有两个人，一个就是地须，大的地须这个长老，那另外一个人就是阿育王。所以就是僧团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这个地须呢就让阿育王知道，那在这七天当中呢，他让阿育王知道什么是律，什么是非律，什么是法，什么是佛非法，乃至什么是佛说，什么是非佛说。那七日结束之后呢，这个阿育王呢，他就把这一些人怎样呢，隔别开来，所见同的就隔一处，那不同的呢就隔一处了。但是在虽然把它隔成两大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两大处当中呢，他还是把人个别个别的分开，然后一一叫出来问。那这个阿育王就会问说：“这个什么是佛法啊？”他就问这个人什么是佛法。那这个人如果回答说常断，或者是非想，或者是非想非非想，或者说世间是涅槃，这个阿育王就知道说，这个人不是比丘，而是什么外道。所以他就会给他白衣，白衣就是居士啊，居士所穿的就是白衣啊，给他白衣，然后驱令霸道，就把他赶回去做在家人就好了，不要来闹了。那另外一边隔了六万比丘，那一样阿育王也去问说什么是佛法。那这些比丘呢，他们就回答说，佛法呢，佛是分别说的，佛不一向说了，佛是分别说的。所以这么回答让阿育王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比丘。所以由此而恢复僧团的一个清净，就把外道跟比丘分开来了。所以这就是看起来好像在行破身，其实他是在什么护持僧团，护持佛教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上面哦，上面接着讲说，像弑父弑母，菩萨也不是真的去杀害父母，而是为众生所显现。那这样的显现呢，是神通变现的，神通变现。所以好像这个杀幻人一样。所以能够这么做的菩萨呢，都是九学，也就是大士菩萨，而不是我们心学的菩萨。所以我们心学的就是要警惕说，当我们做了这些事，那我们会得到什么果报，这才是我们现阶段要了解的。但是到了这个大士菩萨的时候呢，他却能够为众生去演示说，当你造了什么业，那你就会得到什么果报，而让我们身体警惕心，而不去这么做。好，那虽然是菩萨变现的，但是他这么做了之后呢，他要不要去忏悔？要不要去承认自己错误？要啊，他还是要表示这是错误的，不然众生会以为这是对的。所以菩萨这样心于非道呢，才可以通达佛道。再来就是堕到地狱，那地狱像地藏菩萨在地狱就度众生，他没有像地狱众生这样的烦恼，而是以大悲愿力去度生的。所以这是大力菩萨的一种显现。再来就是畜生，我们看791页。畜生呢，像在本生坛当中呢，佛常常会做相王啊，或者是路王，或者是狮王。堕到畜生道当中呢，形状是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的，但是德行是完全不同的。 所以就说，当菩萨他到畜生道的时候呢，他是去引领这些畜生，是引领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脱离。所以就算菩萨到了畜生道当中，他也没有这种无明骄慢的烦恼。那到恶鬼，所谓的恶鬼，像观世音菩萨曾现作这个面南大士，那面南大士就是鬼王啊。那在恶鬼当中，他虽然跟恶鬼一样，但是他是菩萨示现的。那因为恶鬼没有福报，常受饥饿之苦，那菩萨虽然视为恶鬼，但是他却具足种种功德。所以在恶鬼当中呢，也有大力鬼王。那所谓的大力鬼王呢，像鬼道众生啊，鬼道众生呢，一般都是生活在很贫苦的地方嘛。但是如果是大力鬼王，很有福报的，那其实他是生在这个欲界天呐、啊，他是生在欲界天。所以你看这个四天王天。四天王天很多都是鬼道众生或者是畜生道众生，不过呢，他们是怎样有大福报的，所以虽然他们是鬼道或者是畜生道，但是他们是有大福报大功德的，这是不同一般的。那升到上二界，上二界可能会认为上二界非常的尊贵清净，那认为欲界呢是染污不净的，所以上二界的众生呢，不太想来欲界听佛说法，但菩萨呢，心于上二界，他觉得不过如此，他还是勤求佛道不已，所以他不会认为这个上二界呢，他是属于涅槃，他是最胜，他不会这么认为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是丑恶的依惑灭毒行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欲离诸染浊，是行嗔恚于诸众生，无有慧爱；是行愚痴，而以智慧调伏其心。
好，那这边很明显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？贪嗔痴。深照这边说，是行三毒，但是不违背三善。那上面呢？上面的经文是不是？这个依去，也就是说你有多到三恶道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依惑灭毒行这边呢，直接就举出了贪嗔痴，也就是说当我们落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那我们如何去降伏、啊、就是说在这个困境当中，我们如何去解脱这个困境呢、啊？所以这边就特别提到说，是行贪欲，但是他却能够离诸染浊了，离诸染浊。所以像菩萨，他能够为了众生而受五欲，为了众生而受五欲，但是他在受五欲的时候呢，他只是认为他是一个保管者、管理者或者是保管者。那如果众生有需要的时候呢？他就能够拿出来供给众生，所以这就是好像有五欲是贪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没有染着这些五欲，并没有，因为他不认为他这是他自己的，他只是一个管理者而已。但是如果这个五欲会让他生起染着心的时候，那他怎么办？他就远离他。所以说其实有很多种状况，你为了要帮助众生，你一定要有资粮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有这些资粮，你不认为这是自己的。但是如果你在这些资粮当中升起了懒浊，那你就必须要远离这些资粮。所以这是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嗔恚。他虽然看起来像嗔恚，但是他对众生呢是没有嗔恚的障碍的。那就好像这个佛怜悯众生而说苦切语啊，所以大家都很信佛，对不对？因为佛不会骂你们嘛，因为他就坐在上面。那如果佛会骂你们，你们还会相信他吗？ 所以在佛事的时候呢，佛也是会讲苦切语，也是会骂人愚痴。但是他这么说呢，是不是因为他嗔恨众生？并不是的，反而是怜悯众生。所以有个例子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小孩他吃东西，东西卡到喉咙了，那你必须要用手去把这个东西从喉咙挖出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众生，但其实是不是伤害众生？并不是的，他是在怎样？他在救他，是在帮助他。好，那这边讲是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，这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大智若愚。好，我们来看792页。792页呢，我们来看这个四行愚痴在演培法师这边的解释啊，倒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差不多第九行。这边就是讲到说，有时候菩萨他四行愚痴非道，就是他显示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不知道，那其实呢，他是为了众生而示现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示现？因为众生当中愚痴的比较多了，愚痴的比较多。那我们说同类相聚有没有？愚痴的人会跟聪明的人做朋友吗？很难啊，大部分都是愚痴的跟愚痴做朋友。那所以他为了众生呢，他才显示这样愚痴啊，那也就先混在里面。那久而久之呢，以内在的一个智慧慢慢去调伏真正愚痴人的心，那使他也能够开发智慧，成为有大智慧的人。那这就是从愚痴而得智慧，然后以通达佛道。所以从这边去看呢，都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去融入对方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慢慢去引导。所以菩萨在度众生呢，绝对不是以对立的，绝对不是以对立的，对立是没有办法去引导对方的。接着呢，就是依障修度行，障就是障碍啊，那度呢，就是六度。依着这些障碍，然后去修六度的这些菩萨行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四行悭贪，而舍内外所有，不惜生命；四行毁尽，而安住境界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；四行嗔恚，而常持忍。四行懈怠而勤修功德，四行乱意而常念定，四行愚痴而通达世间，出世间会，四行谄微而善方便随诸经义，四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，四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，四入愚魔而随智慧不随地他教。
好，那如果我们说这个修度行是六度的话，那他只有到世间出世间会这一边就是六度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六度后面还有四个嘛，所以如果从这个菩萨十地来看啊，他每一地呢是成就一度啊，所以到第六地呢，他就成就这个般若度。那般若之后还有没有呢？还有四个，还有四个，那就是方便，还有愿，还有力，还有智，就是这四个。所以我们经文后面这四个呢，就是配合十度后面的四个。那这个后面我们再看演培法师那边的一个解读。那首先我们看793页，他先来讲这个六弊，行六弊而不违背六度。所以这边说四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，不惜生命。怎么四行悭贪然后又能够舍一切， 乃至生命都可以舍。其实能够舍内外所有乃至生命，这是菩萨的一个精神跟态度啊，这是度众生的，或者是说他行布施度的一个精神跟态度。但是有时候就是说，对于这个众生，如果我们给予他这个东西反而是害了他的话，那我们还要不要给他？不给。所以不给就好像是怎样，悭贪。所以菩萨他在修行六度的时候，他是有智慧的，而不是不去分别，然后只是给。那其实反而，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行六度？没有。或者是说，哎，我们现在的状况呢，其实比较符合在什么？比较符合在六弊当中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在困境当中。那如果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去突破这个困境？所以就是虽然事事不如意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去修学菩萨的这种精神跟态度。再来第二个就是属于戒。那戒这边讲到说，如果以菩萨来讲，他一定是安住在境界上，对不对？而且菩萨他持戒的态度是怎样呢？是大小等持啊，他不会说，哎，我只要持守这个重戒，然后小戒啊，我就不理他了，并不会的。菩萨都是大小等持。那如果是像声闻戒跟菩萨戒，最大的特别在哪里呢？声闻呢，它是以声口为主，它以声口为主，所以就是声的话，声三口四，就是七个。所以如果以声闻，它是以七个声三口四为主。那如果是菩萨呢，它还特别着重在什么？意业，特别着重在意业。所以所有大小等持呢，它是从意业去出发的，而不是着重在身口。所以这是菩萨持戒的一个态度。但是他为了众生利益众生呢，他有时候也会四行毁尽。那怎么说四行毁尽呢？其实在这个菩萨戒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了，菩萨戒里面就有提到说，如果看见一个众生他想要杀害很多众生，或者是他想要杀害这些有功德的，像阿罗汉啊，或善知识 这一类的，那菩萨看到的话呢，他会以怜悯心而断这个人的命。那这么做呢，他有没有违犯？并没有违犯。因为他这么做反而是利益这个众生，因为这个众生如果去造了这个忤逆罪啊，他是不是要受很重的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忍心他受这么这个重的苦呢，他就断他命。那他断他命并不代表他自己没有罪，他是怀着什么惭愧心跟怜悯心去做这件事情的，而且也没有嗔恨心。这是在菩萨戒里面所提到的。好，那四行嗔恚而常持忍，这个就跟我们前面举的例子是一样的。那四行懈怠而勤修功德，懈怠跟勤修就是精进。所谓的懈怠呢，就是看起来呢他常常不是休息就是在睡觉，这是表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一直在用功？所以不要只是看表面。再来就是四行乱意而常念定。那乱意呢，看起来就是这个人很散乱，思想很，我们说很跳痛，有没有？好像没有什么逻辑性。但就是因为他心常在定当中呢，他的思路才可以这么的活跃。所以说乱意跟定在菩萨 在运用的时候，人家是怎么去运用的。那如果是我们呢，乱意的时候就乱意，绝对不会怎样藏在这个定中了。那再来就是世行愚痴，但是他却通达世间跟出世间慧。也就是说，菩萨他所要修学的是一切法门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是世间法门还是出世间法门，这种智慧他都要修学。但是他为什么要世行愚痴？愚痴呢，就是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懂，有没有？但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懂吗？并不是的。有一句话叫做夏虫不可语冰，井蛙不可语于海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夏天的虫啊，它 生于春天，死于夏天。那你可以跟他讲冬季的情况吗？你跟他讲冬季的情况，他感受不到嘛，对不对？那井底之蛙也是一样啊，你跟他讲大海如何宽阔，他也感受不到。对于小孩子，你也不可能去跟他讲大道理啊。有时候人就是阶段性的一个学习啊。那在这个阶段性呢，他只适合这个方式，所以不要强加什么大道理在他人身上，或者是一定要让人去接受，这反而是不对的。所以菩萨并不是什么都不懂，而是他是看待众生的根基而说适合他的法。那如果众生不懂，他当然就什么都不讲了，是不是？讲的越多呢，其实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。好，那我们来看794。那794呢，这边讲四个就是十度后面的四度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世行禅尾而善方便随诸经义。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他虽然行机跟这个禅昧相同，但是呢他不违背正法，那这叫做善方便随诸经义。所以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他能够有善方便去怎样运用，所以叫做活用佛法，而不是死记烂背，不知道怎么去运用。所以如果没有方便的呢，就是会产生对立，即是彼非，认为说一定要这么做，那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你会有多大的过失呢？一直讲，讲到人家怎样恐惧，所以这就会把对方拒之于外，断其善根啊。所以是不是要有方便把他怎样引入佛道，然后再慢慢的引导，而不是一下子就要强诸他人种种观念，或者是想要改变他人种种行为，这都是没有方便的。第二个世行骄慢而于众生犹如巧鸟。那这边呢，他是没有提到骄慢哦。骄慢其实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很尊贵，那慢呢，慢就是视他、凌他，认为他人都不如自己，这就是骄慢。不过罗什这边所解释的就是讲谦下，谦下就是能够趋己待人啊。所以当他被众生所侵害，临近就侵害的时候呢，他能够忍受而没有慢，就像桥梁一样。好，那世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，就是在外表看起来他好像烦恼很重，其实他内心里面是很清净的。那视入于魔而顺佛智慧，不随他教，就是他好像跟佛教、跟这个外道邪教走得很近，形同这个邪教，但是呢，他里面是顺从于佛智慧的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印顺导师的一个解释。那这边他讲到说，一般是讲六度啦，但是其实也有十度。那十度大部分就是依着十地来讲的。所以这十度呢，就是从施、戒、忍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、方便、愿、力、智这十个。这十个刚好就配这段经文。那 那我们来看这边他所举的这个毁尽四行毁尽的安住境界，在795页，795页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在第二段的1、2、3、4、5第五行。那第五行这边就举到说，这边是以好像是茉莉夫人哦，茉莉夫人为主的一个例子啊。那有一次就是这个波斯匿王，这个国王就是波斯匿王，他发脾气要杀这个仆人，所以当他嗔心起的时候呢，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，所以茉莉夫人呢就怎样呢，就打扮得很漂亮，那跑去跟波斯匿王说笑，哄他开心，陪他喝酒。那国王喝醉了，一觉醒来觉得哎，这个仆人还不错，就问他杀了没有，那他说还没有，所以那就不要杀了。那这个茉莉夫人呢，她自己后来想一想，她好像怎样破戒了，好像犯戒了，因为她有受过戒，所以她去见佛就说，我受了戒，但是我犯了九戒，不过她是为众生而犯的，并不是因为烦恼而去犯戒的。那他为了救人而方便喝酒，看起来是犯戒，但是心里面是没有犯的，这是菩萨的一种行为，所以叫做四行毁尽而安住境界。所以这种故事呢其实很多啦，像妄语有没有，如果你为了救一个人然后而说了妄语，那这样的妄语算不算妄语？其实不算的，这是一种方便善法。好，我们看796页。那796页就是在六度之后的方便度。那方便度呢，方便度这边就讲到说经文啊，经文里面是讲到说四行惨尾啊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很惨昧。那什么叫做惨呢？就是一般人对地位高的人会讲好听的话，或者是逢迎他的话，这叫做惨啊。那现在菩萨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但是他这样的状况是一种方便善巧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其实大菩萨呢有很多这样的事迹啊，像龙树菩萨以前就是这样。那这边提到说，龙树菩萨他曾到这个蓝天主一个国家，那那边呢，那边的人都不信佛了，所以也没有佛法可以弘扬。所以如果龙树菩萨他想要弘扬佛法，他应该怎么做呢？他就想说先去度化国王。人家说什么呢？擒贼先擒王啊。所以先去度化国王，就是刚好在国王在招慰这个进士嘛，所以他就去当了进士。那待在国王身边一段日子，国王觉得他很不一样，所以国王对他很有好感。所以国王一旦信了他之后呢，这一带的地方呢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弘扬。所以这边要讲到的就是说，龙树菩萨在国王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怎样呢？迎合国王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跟国王对着干。如果他跟国王对着干的话会怎样？他可能会被驱逐出境，所以他如果被驱逐出境，他有可能弘扬佛法吗？不可能，所以他一定要先迎合国王。所以这种迎合的态度或者是行为就很像什么？谄媚啊，就很像谄媚。我们看797页，所以他让国王升起好感，那他才能够进一步去弘扬佛法。不过呢，这种谄媚的行为，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啦，或者是权力啦，或者是金钱，那就不是菩萨的精神了。所以同样的行为，那是什么心态，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，那差别就很大了。所以这边讲说，菩萨所行最后呢都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他需要种种的方便，所以虽然现行谄媚，但是一切呢都没有违背经律的一个道理，只是他能够活用这佛法上面的一个道理。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愿波罗蜜，愿波罗蜜。那这边讲说四行骄慢，但是它是众生的桥梁。那所谓的愿波罗蜜的愿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 能够利益众生，救度众生了。那如果要救度众生，是不是要跟众生结善缘？一定要跟众生结善缘，不然他不可能怎样，他不可能理你啊。但是这个时候的菩萨表现出来是很娇慢，就是功高我慢的样子，但是他心里面呢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所以对众生来讲就像桥梁一样。那所谓的桥梁呢，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一个横接点。那众生在生死，他想要到成佛，那他一定有一个方法。那菩萨呢，就是发愿来救度的。所以这个菩萨就像桥梁一样，只是他表面看起来很娇慢，好像不理睬人。其实在论典里面也有讲到，就是说对于众生啊，爱则防近，近则防爱。如果这个爱就是对众生好的话，那众生会不会 对你升起这个尊敬的心？很难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对这个众生这个很严厉，那众生会对你很恭敬，但是就怎样，不敢太亲近你，看到你就吓死了，一副扑克脸。所以这个所谓的爱跟敬呢，在论点里面就举出说，如果父母溺爱于孩子，那这个孩子呢，对父母只有爱而没有敬。那如果父母对这个孩子很严厉，那这个孩子对父母只有敬而没有爱。那菩萨呢，他到底是要站在哪一边？所以菩萨是爱敬俱行啊。所以爱俱敬俱行两个都要。那如果两个都要，你要怎么做？内心是以利益众生、慈悲众生为主了，但是外面呢，要是很严谨、很严谨的态度，而不是这种很随便的态度，所以叫爱敬俱行。所以有时候为了利益他人，其实也是要看，也是要看。想要利益这个人，你首先自己要做到什么呢？身教，而不是只有言教而已。所以能够身教言教合一，那对于利益众生呢，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下一节再来讲。